那我知道这里有好几位朋友常来我们的聚会，我们也常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来信靠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今天是一月份的头一个礼拜那弟兄姐妹们，过后我们将会守圣餐，那请预备心，我们来到主的餐桌前。今晚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24章，那我们刚才与主席读了18到25节，也是这一本书的最后的一段记载。那我们需要看上文而明白为什么这大卫要买下亚劳纳的这个禾场那第一节告诉我们，24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点算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里告诉我们，大卫要点算，他要做一个调查，在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之中呢，有多少个人是能够去打仗的那在这一节经文呢，说是神他激动，就是神要大卫去这样做的那我们打开另一处的经文，请翻到历代志下上，对不起，21章。你手头的圣经呢，是在415页，415历代志上。是旧约的415页，那有看到吗？这里有一本书，历代志下，上，对不起，21章。那你看这一章经文的标题在上面他写大卫数点以色列民，有没有看到？然后旁边挂弧的，他告诉我们。同一段的记载呢，是在撒母耳记下24章所以历代志下上21章和撒母耳记上24章呢，有同样的记载。那我们看第一节，历代志上21章第一节，第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点算他们。好，这一个故事，同样的故事，但呢，在撒母耳记的书本里头呢，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激动了大卫，在历代志上呢，却告诉我们是撒旦他激动了这大卫去点算以色列人。到底怎样解释？是不是在这里有一个冲突或者在翻译的时候呢，这个翻译家有搞错的地方当我说翻译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呢是以希伯来文、以亚兰文，所以基本上有两个语言那历代志呢，我相信是所罗门所写的一本书那若是所罗门写的书呢，那这里呢应该是用希伯来文。那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翻译家呢有搞错的地方呢？当然不是这里讲到神，又讲到撒旦激动大卫其实是讲到这样，神允许撒旦去激动大卫 来点算以色列和犹大人那些年龄合格去当兵的。所以是神允许撒旦去激动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呢有其他的记载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在约伯记，约伯记是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使到约伯呢在一天之内呢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就是他的产业包括他的孩子们。那是神允许，但这个攻击约伯的呢却是撒旦。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这神允许这撒旦来激动大卫。所以我们说这个主要的是讲到撒旦激动大卫。那当他把他的心意告诉他的军队里头的将领的时候呢，他的将领其实告诉大卫他不需要做这样做，因为能打仗的人呢人数呢已经是足够。但是呢大卫却不听他将领的话，他要去做一个调查，他要如此行当然作为这个王的将领呢他就照着王的话去做那翻回到撒母耳记二十四章，我们看第十节，撒母耳记下三百二十九页，若你忘记在哪里哈，三百二十九，我们看第十节，十节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卫点算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呢，这大卫呢，现在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不对。他得罪了神，那这一节经文呢，也告诉我们大卫向神祈求怜悯，求神除去他的罪那我们在早堂的主日崇拜呢，我们在看扫罗还有大卫作王的事情那我曾经在早堂呢有提到扫罗和大卫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两个人怎样看待他们所犯的罪扫罗犯错之后呢，他没有想到说他要向神承认他的罪，更不讲说他有悔改他的罪。但是大卫却不同大卫在这里他知道他犯错之后呢，他却求神将他的罪涂抹了那大卫是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呢，就在这里那他的例子呢，就是我们的好榜样，因为我们像大卫是有同样性情的人，就是说我们有同样的软弱，大卫受到试探我们也会受试探，大卫犯罪我们也可能去犯罪，那若犯了罪之后呢，我们不可以隐藏自己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隐藏罪孽的必不蒙福，他的道路必不会亨通，这是神话语所记载的。但相反的，若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他是公义的， 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里呢，能够悔改他的罪。那继续下去呢，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特，就是大卫的先见，说啊，那我们看到在大卫的旁边呢，有主所差的先知。这里呢，这位先知的名字叫叫做加特，加特。那我们的圣经有好几本先知书，对吗？有好几本，你们知道有多少本吗？总共17本先知书，12小先知，5个大先知，所以加起来就大约有17本。那因为耶利米他写了2本书，对吗？耶利米哀歌。那若这样的算的话呢，总共记载有11位先知。那这11位先知呢，就是我们所谓有写经书的先知，因为他们的书本在我们的圣经里头。除了他们以外呢，其实还有好多的先知。而这里提到的其中一位呢，没有写书本的一位先知呢，叫做加特。那在大卫犯罪之后呢，还有另一位先知来指责他。讲到大卫犯罪，这是讲到大卫曾经呢犯过奸淫与谋杀的罪。那他犯罪之后呢，他心里没有受到指责，直到神差先知拿单去指责他。那拿单指责他有罪之后呢，大卫就写了诗篇51篇。那诗篇里头呢，告诉我们大卫实在的，他受到感动的时候，他会认他的罪，他不会掩盖，也没有把他所犯的罪当这是没有一回事。因此在诗篇里头呢，我们看到大卫的忏悔诗，那就是在诗篇51篇。那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24章，看12节，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的灾祸，有三样殃，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这是神告诉大卫，所以我要惩罚你，你可以在三者里头呢选一样。那哪三者呢？哪三样的选择？我们看第13节，于是加特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可以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所以这里看到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有七年的灾饥荒，第二个选择就是要在敌人的追杀下呢，他要逃跑三个月的时间。第三个选择呢，就是在以色列地呢将有三日的瘟疫。过后我们看到大卫选择了第三样的灾祸，就是在地上有三日的瘟疫。好，回到神要惩罚大卫，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 透过他的将军说不需要点算、啊、那我相信他的、将军呢也是一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一个人，所以告诉他 不需要，但是大卫不听，好，他就去行他不应该行了。结果是什么呢？他要面对他犯罪的后果，所以罪带来，或者我们说罪有他的果子，当然罪的果子不是好的，罪的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新约圣经的教导。在大卫的情况里头呢，神告诉他我要惩罚你，你要在三样斋里头呢选一样。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犯罪，罪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晓得，我们以为犯罪没有人知道不用紧，但没有人能够从神的眼目里头呢掩盖自己，神知道。所以这里警告我们的就是，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应该向神认我们的罪。那神已经给我们他的允许，认罪的人呢一定得到赦免，但我们要面对罪的这个后果，因为有一些罪呢很肯定是会带来一个不好的后果。若我今天去杀人的话，好，我杀了人，我向神认我的罪，但是我同时呢要面对法律的制裁，对吗？在新加坡我杀人的话呢，我就要面对死刑，我不可以说我向神求饶恕了，所以呢我死刑就免了。所以犯罪必定会带来后果，你说我犯的罪没有影响别人不用紧的，那我们不知道他大大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犯罪就要悔改，悔改就有神的怜悯。继续看十四节，大卫对加特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那这里大卫做了一个选择，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选择三天的瘟疫，因为他宁愿让神来惩罚他。但你说瘟疫将在地上，那其他的人不受到影响吗？就是他的人民，他百姓当然百姓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十五节，刚才我们是从十八节，十五节告诉我们瘟疫在地上的时候呢，死了七万人。我们都知道这个瘟疫在一些国家，农业的国家有这鼠瘟，有没有听过老鼠鼠瘟？这老鼠所传染的疾病在一些地方，我也曾经读到，在中国呢造成了好多人的死。在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个瘟疫里头呢七万人丧命。那你说大卫犯罪为什么影响到无辜的百姓呢？记得 大卫是王，他所做的决定呢，直接也好，间接也好，一定影响到他的百姓啊。那你想，今天若一位国王，他决定要去打仗，那我们是在军队的，那我们要服从王的命令，我们要去打仗。结果是什么呢？在战争里头呢，死了好多的人。所以你看，王所做的一个决定，影响到很多人的这生活、生命。那过后，军队呢在战场上不够呢，他会招百姓啊，我们不是军人，也把我们招去打仗。那过后又有人死了，所以你看，这个王所做的决定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直接的影响到其他人，就是他的人民，死了7万人。15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以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斯巴，民间死了7万人。继续读下去，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后悔了啊，耶和华后悔。那是不是耶和华也有犯错，所以他会后悔呢？当然这个后悔不等于说神有犯罪啊，后悔就是他为着他前面所做的还是所讲的哈，做了一些改变。那因为他是神，他有权改变。那在我们的翻译里头呢，圣经却用了后悔。当然我们今天明白后悔的后悔就是说我错了，我很后悔啊。若没有错的话，那不需要后悔啊。那是不是神这里有犯错后悔？当然不是。这个所谓后悔，就是他因着前面所说的，他说好，我要改变了啊。那为什么他改变呢？我们看第17节，从刚才第6节，我们继续读。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吩咐灾民的天使，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纳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父的家啊！因为神看到现在大卫他真的悔改啊，他看到百姓受苦的时候呢，他却向神祷告，他说：“神啊，犯罪是我，若要降罚的话，降罚以我和我父的家。”这些百姓是无辜的，所以当大卫讲这样话的话的时候呢，神就改变他的主意，他立刻呢就吩咐这使者呢不再降瘟疫在地上。那我们的读经的经文呢，是从第18节开始。第18节，当日加特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纳的禾场上，为耶和华建一座坛。” 因为天使呢止住这个灾瘟降瘟疫的地方呢是在亚劳那的禾场。那接着先知神告诉大卫，你要在这个地方筑一座坛。那在旧约圣经里头呢，我们看到每一次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某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就有人筑一座坛。那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献他的儿子，对不对？他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来感谢神，因为神要的不是他的儿子以撒，神是看他的心。过后呢，神为亚伯拉罕呢预备了献祭祭物，他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牛。那我们看到在撒母耳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打仗，对吗？那神怜悯以色列人，他们打胜仗了，那就在以便以谢的地方呢筑了一座坛。那以便以谢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帮助了我们，所以你看在那边打胜仗的，他们就在那边建了一座坛。所以在这里呢，神就吩咐大卫，我在这里止住这瘟疫，你在这里做献一座坛。但是那块地不是大卫的，那块地是属于另一个人，也不是人，他的名字叫亚劳纳，也不是人啊，不是犹太人，他是非犹太人。但是当王说我需要你这一块地，我要在这一块地上建一座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位亚劳纳这个人物啊，他很慷慨，他说我要把这个地方呢献给你，王啊，我要把这个地方给你，不但把那一块地给大卫王，他也说我将这些的牛献给你，给你，你可用来做献祭。所以我们看到亚劳纳这个人，我个人相信呢，这亚劳纳呢他认识耶和华神，至于有没有真正的信耶和华上帝呢，当然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明白什么是献祭，所以他很愿意把那块地把牛给大卫，他也知道是一只一岁之下的牛，他给了大卫。但是大卫有没有这样白白的就领受呢？没有。大卫说什么呢？我们看大卫说，我要用价钱向你买这一块地，他要用价钱来买这一块地。第24节，经文在24节告诉我们，王对亚劳纳说，不然我必要按这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他的这一句话呢就为我们定下了一个原则，一个榜样，就是我今天的讲题，我们的献祭应该是要有付出的，有代价的，我不能够拿别人的羊的牛来做献祭。 其实这里呢很得意，很有趣，不应该说得意，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当拿单去，拿单先知去见大卫，要指出他犯罪，他犯杀人和奸淫的罪啊，他与这个妇人名叫别示巴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呢还把这妇人的丈夫呢派到战场上，知道他到那边呢一定被杀害的，所以他借刀杀人。那当拿单先知来指责他的时候呢，拿单先知没有直接 说你就是那一个有罪的人，你有罪啊。拿单先知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什么呢？故事说有一个财主，他有羊群，他有羊啊。那有一天有客人来到这个财主的家，但是财主呢不舍得杀自己的羊来招待这个客人啊，他就去隔壁家。那隔壁家，当然圣经讲到隔壁家不是一定就是隔壁哈，就是住在同个地方的人啊。那个人呢是很贫穷的，那就以这个强硬的手段把那个贫穷的人呢的羊呢拿来宰了，然后呢来招待他的他的这个客人。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那个财主呢很霸道，对不对？他不拿自己的，他要拿那个贫穷的人，所以他欺负那贫穷的啊。所以接着这个故事呢，我们也看到当时 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啊，那富有的是有这个权力啊，我们说有财又有力啊 的人呢，常常去欺负那些没有钱的。那没有钱的就变成是弱的，所以昨晚上在分享米迦书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背景，就是有钱的欺负那些没有钱的。那神透过米迦先知呢说，神所喜爱的是什么？公义、怜悯、谦卑。当然好多位没有参加昨晚的追思礼拜，若有的话就记得我昨晚上所分享的因为背景就是这样所以拿单先知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王就很生气，他说那个财主是谁我要把他拿下来，重重的罚他。拿单先知呢就在这时候说，王啊，就是你啊，为什么大卫就像那个财主去抢别人的羊呢？很明显乃要大卫受到他犯罪的指责因为他去拿了别人的这个妻子那还把他的丈夫杀了。所以在这时候呢，大卫说，回到撒母耳记上24章呢，他告诉亚劳那，不行，我不肯我不可以白白的从你那里拿到那块地还有那些的牛，我必定用价值把他们买下来。这是正确的，他不可以说我是王我要那块地，就那块地就是我的这样就很霸道了。但是他没有，他说我要用重价把那块地买下来。我说这一个故事呢，为我们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献祭必须有付出 必须有代价的。那讲到我们的献祭有代价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的献祭不像旧约那样的献祭，拿羊拿牛拿动物来献给神。今天我们的献祭是什么呢？神说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着活祭。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当将你的身体奉献给神，当着活祭。你说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神，这就是我们献祭的代价，我们要完全的献给神啊！因此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就是我拥有的不是我的，是神给我的。当我要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会很乐意的把我所有的献上给他。你说哎呀，那把所有的献上给神不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吗？是的，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要献祭，那祭物应该有代价的，不可能是免费的。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要有信仰，我要信耶稣，若耶稣可以祝福我的话，我一定信他，那若耶稣不祝福我的话，我不信他。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人会这样子讲，他说若耶稣给我饭吃，我就相信他。他的意思就是若我能够信了耶稣之后呢，什么都免费的话，不用代价的，这样的宗教我就要相信，这样的信仰我一定要我要去信。但朋友们，我要告诉大家，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呢，他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有人说去天堂这样容易啊，我信耶稣就到天堂啊，不用付代价的啊，那不是太简单了吗？太便宜了，信耶稣就到天堂。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却不来信耶稣啊。我们传福音给他，然后他说这个太简单了，但很可惜，这样简单的救恩他却不来信啊，他却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一个很麻烦的哈。但某某人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啊，好几样事情你要做啊，你做了这些神才祝福你啊，他们就愿意去跟着那样的信仰，做这样做那样啊，但信靠耶稣得救恩呢，他们却不要。但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虽我们得救恩是没有代价的，神没有叫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哈。圣经说，信的人就必得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信耶稣就得到永生。所以你说哇，这个不是白白得到的，不用功夫也不用价钱。但我们忘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永恒的盼望，有人已经付上了那个极重的代价，非常大的代价。耶稣不惜他的血体来救我们。所以 我们的救恩是有一个昂贵的代价，就是神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就不用被鞭打。耶稣就像一只羊被人牵到宰羊的地方，他吭也不吭一声，他愿意去。讲到耶稣就像羊被牵到宰羊的地方，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没有反抗，他可以求天使来救他，他也可以照着他的能力，记得耶稣能够行神迹，他医好那些患病的，他甚至叫死了的人复活。所以你想一想，那一天当罗马的兵丁来捉拿他的时候，把他捆绑的时候，他可以照着他的大能逃脱，但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要付出那个上十字架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代价付上。那今天你和我信耶稣有永生，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有代价的。其实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看到代价，那今晚上我们说，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我们要愿意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呢？若你不把礼拜天的时间分别为圣的话，你可以在礼拜天去做很多的事情，对吗？因为是休息嘛，今晚上 你做完工你很疲累了，你可以在宿舍休息。那本地的弟兄姐妹呢，星期天晚上 你可以去去有消遣的，参加一些有消遣的活动，对吗？你可以到这个花园去走走，或者你可以到这个动物园它有晚上的嘛，晚上的景点，对吗？你可以去。但为什么我们却选择来这里敬拜神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已经付出很昂贵的代价来救我们。那我们在一周的一天，一周里的一天来到神的家来敬拜他，我们很愿意。是有时候是有代价的，但是我们很愿意，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30章20节，神告诉以色列人，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不可以空手来。空手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百姓要敬拜神，他们必须牵着羊羔来献给神，来告诉他们，你要来敬拜我，你要付出代价。那你说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带羊也不带牛来呢？因为那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带羊，我们要带的是什么？我们要带着心里头有信耶稣的心，我们心里面相信耶稣而来到神的面前。 这样的心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悦纳的。因此圣经说我们要敬拜神，那要敬拜神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和诚实来拜他，诚实就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要一致啊，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大卫在那一天，就是撒母耳记上记下所记载的那一件事情上呢，为我们设下了一个原则，就是有代价的献祭。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愿意付出，就是礼拜天把它分别为圣，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愿意把才干时间，若可以的话也把金钱献给神。我们愿意做，因为神先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上帝，我们今晚上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你先为我们付上那犯罪的代价，就是差遣你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叫我们的罪得洁净，我们的灵魂有永生的盼望。主啊，让我们知道，那现在我们跟随你，我们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献里头呢，都要有付出。